一年来到，2024年真的很快就过去了，好像我们在我们的这里一年比一年过得更快，马上就是中国的新年了，又是今年也是这个中国人一过新年，很多人都不愿意提下一个年是什么年啊？蛇年。我们一想到蛇会想到什么呀？哇，这个亚当，或者是想到魔鬼、撒旦等等，就是总是想。其实蛇在某些基督徒的思想里就是这样指向的，但主耶稣也说过一句话，大家还记得吗？摩西怎么了？在旷野里怎样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所以主耶稣说我们需要救恩，而他就是成就那救恩的唯一的一位。我想新年一定很多人会想到家乡，很多人想家，你想不想家呀？有没有人想回老家？有人摇头啊，你不想回去啊？好，那个，其实这几天也有很多人回家啊，就是新年一到就思乡嘛，这是中国在很多文学里有这种表达。我记得那个蔡英文，好多年前刚当选的时候，他读了一首这个诗，是台湾这个诗人余光中写的嘛，这个。他当时想和大陆示好嘛，但是没有人了解他的心事嘛。余光中写的诗《乡愁》，70年代的诗。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什么意思啊？大陆和台湾分开了，对吗？老婆在大陆，自己在台湾也看不到。后来呢，乡愁是一个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中国人有这个风俗，干什么呀？南方人也有这个风俗，干什么呀？每年都要去上坟，对吗？交奠给那个家人。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不知道现在那个海峡是浅浅的还是深深的，但是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这种乡愁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乡愁。那今天我们大部分人可能都不是。我不知道这里谁是出生在加拿大的，有没有？这里我们这里有的请举手。没有举手的，那就说我们没有一个是在加拿大出生的。对呀，我们也有我们的乡愁。我想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就是一个被掳的一个创伤，一个更深的创伤，其实是一种整体的撕裂，把整个所谓神的选民，所谓神的子民，生生的给掳到异国他乡，不是自己要愿意去的，是被掳去的。但义理这个名字，英文他们翻译成就是 judge， 但是它和士师记的那个 judge， 不一样。我们翻成英文，就是为什么翻译常常有很多的很难呢？翻译不是容易的事情，现在。我们以为 judge， 我们会想到想在英文里就想到什么呀？法官、审判、判刑。其实这个词但义理在原文里的不是我们现在英文这种理解，它是一种什么呀？按中国话就是严厉的管教。我不知道那个男孩子可能被父母严厉管教过，就是你的父母当时气坏了，就拿一个大铁钩子打你。我记得我妈妈就那时候气坏了，就拿一个那个前火的那个铁棍，你可以打你啊，打气。这样有时候小时候淘气就是这样嘛，对吗？何以如此啊？所以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新一年的开始，我们再一次让我们真的是有这种乡愁，但是我们更思念主你自己，你是愿意何等的爱我们，但是我们又是何等的不愿意顺服主的带领，我们多多少少在心里都是悖逆主，不愿意顺服主的带领。我们常常有自己的想法，想自己走，以为这个所谓的自己的天路，不是的，这个救恩的路只有靠着圣灵你来带领。我们求主在新年的开始的带领我们整个教会，带领我们国语堂，带领我们众弟兄姊妹在神面前反思，好让我们借着犹太人的被掳想到我们的人生， 我们怎样把我们的一生来交给主，跟随主。愿圣灵亲自保守洁净我们，就是像诗歌上风风雨雨，主啊你与我们同在，你从不撇下我们也不离弃我们，直到我们在你再来的时候，或者我们自己吸了地上劳苦预备见你的时候，主啊愿你恩待我们，也保守我们今天的敬拜。我们这样同心感恩祈求仰望，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所以今天讲的这个被掳是当然在先知书里说北国已经灭亡了，这是北南国犹大国的被掳，这是犹太人的第一次被掳。所以犹太人这个词就是从这个时候慢慢的，当他们被掳到这个现在的说的以色列，或者这个现在的巴比伦的那个地方的时候，那他们开始有犹太人这个称呼。这个大概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发生在主前的605年，这个考古现在基本上确定了。后来还有第二次的被掳，第三次的被掳，就是整个国家破灭。最后一次发生什么事啊？尼布甲尼撒的大军，他的元帅来了以后，把整个圣殿怎么全部拆了，把整个耶路撒冷的圣城全部烧了，所以可以说叫铲平，耶路撒冷被巴比伦王铲平，彻底铲平。那第二次耶路后来就再兴再建嘛，那第二次耶路撒冷被彻底铲平是在主后这个130年，就是因为以色列人又反叛的时候，要这个就被罗马大军彻底又铲平。所以现在的耶路撒冷城就是为什么考古这么难呢？就是不断的被彻底毁灭，毁灭了就是它一层一层一层就这样盖上去的，不是我们现在所想象的。你看到的耶路撒冷城，哇，你就很激动。这个就是其实都是后来的事，所以犹大国可以说是完全的毁灭了。我们读这卷书叫但以理书。你想到但以理的时候，大家想到没有？与但以理同时代的先知和人物还有谁呀？大家记得吗？或者知道吗？谁和但以理是同时代的人？先知耶利米是不是？是的，因为耶利米就是一直警告，要不然的话你就被掳了。然后呢，先知以西结是不是？是的，先知以西结就在第二批被掳的人中。以西结后来也写了以西结书，以西结书特别从圣灵的角度来看给以色列人讲话。所以如果是耶利米、但以理、以西结这三个先知，你挑一个，你想做哪一个呀？假如让你做先知的话，这三个先知的类型你想做哪一个呀？你都说但以理。哎呀，但以理怎么了？怎么掳也掳到王宫里去了，对吗？天天什么有王的好吃好喝的给的呀。那个以西结被掳到那个战像战俘营一样，在加巴鲁河边，哇，那个地方也是个苦地方。耶利米更不说了，一会儿被送到井里，一会儿被带到埃及，一会儿就是一会儿要杀他，一会儿要把吊在那个城门上，耶利米很惨的。但是你真的愿意做但以理吗？我跟你讲的时候，可能你就如果我讲，可能我们都想做但以理，在王宫里不愁吃穿。但是根据很多学者的研究，其实以赛亚先知也说过，以赛亚先知当时对西加说，将来你的后裔必有人和你的贵胄之中必有人被掳到哪里啊？因为当时的西加跟巴比伦的使者看了他们所有的宝贝，说你的家里的人，你的贵胄必有被掳到巴比伦做什么呀？做太监。所以大比利、但以理也好，他的三个同伴也好，都是太监。弟兄们，你们愿意做但以理吗？十几岁，实际上他们少年人，大概12岁到15岁之间，就是这个，就是这样。到那儿了也就变做太监了，因为你要在宫里侍奉王啊。所以我不是瞎说的，对吧？我们神学院的老师，这个教我原文的是犹太人，他说他们犹太社区传统有很多的人，社区人也认为但以理是一个阉人。所以说那就问了，那我们愿意做太监吗？没有一个人想做太监，对吗？就是所以说，而且但以理在王宫里，他们陪伴的这个君王尼布甲尼撒是一个什么人呢？ 你如果读但以理书，读其他就知道，这个人是喜怒无常的，对吗？后面第二章就说他做了个梦，他不告诉你。你说我做了个梦，你给我猜猜我做了个梦，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谁也猜不到。他也不讲他做的梦是什么，他说我忘了。其实他真的忘了吗？他不一定忘了，他就是这么说的，我忘了，我不知道我做了个什么梦。你们都过来给我讲讲这个梦，给我猜解这个梦，别人怎么解呀？不知道，对吗？他也没有任何线索，给我解梦。我昨天晚上做了个梦，你给我解个梦。对吗？所以这个王是挺聪明的一个王，从历史上记载也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君王，从人的角度看。所以后面他和这些少年人的对话就很有意思。所以巴比伦王国存在的时间很短，大概像和中国元朝一样，中国元朝存在了89年，那巴比伦王国也就90年这样的。所以尼布甲尼撒做王做了45年，所以是应该他就是代表着巴比伦国最强盛、最这个霸道的时候。所以这个书是以被掳作为这个描述开始的。那为什么被掳呢？没有别的答案，就是告诉我们，从列王记、从但以理、从先知书里知道，就是因为悖逆神。所以悖逆神不是指而人不认识神叫悖逆神，悖逆神是指那些认识神的人反而故意的来不顺服神，这才叫悖逆。如果是讲到他不认识神，他根本不知道耶和华是谁，那谈不上什么来悖逆神。所以然后他们被掳到哪里去了，说把他们掳到示拿地，好有意思。他为什么明明是巴比伦王国，应该说掳到巴比伦、掳到尼尼微都可以解释的，但是就掳到示拿地。示拿地就是马上知道这个创世纪的巴别塔的，当时人在地上多了以后，就是第一次被毁灭以后，人又到示拿地要建一个巴别塔，塔顶要通天，要宣扬自己的名。所以示拿地写出来就是指要对抗神，所以是悖逆。所以怎么悖逆呢？这就是耶利米写的。耶利米当时就警告这个约雅敬王，就是现在我们读的但以理书，这个当时就是这个时候，在掳之前，他在36章记载，他耶利米就让巴录抄了一份这个先知来警告王，然后就一直传到王的手里，就让那个秘书给尤迪给王读，王念了3-4行，王就把书拿过来，他就拿个刀子就一片一片的。不叫一片一片，我错了，因为那时候大概是羊皮写的，没有这种现在这种，他就把那个可能那个这个皮子的这个书卷就给割掉了，就扔在火里，扔在火盆里，然后他说直到全卷在火中烧尽了。王和听见这一切话的臣仆都不惧怕，也不撕裂衣服。这个在先知书里写的非常之清楚，是那个书卷上写了什么呢？就是你可以读耶利米书到后边就说，为什么呀？因为就是说那个书卷里说，神就特别的责备他们，让他们悔改，让他们说他们的这个那里写到，你们的家史、你们的城、你们国家都会被毁灭。那当然他不高兴了。其实，在考古发现这个但以理书的古卷很多很多，原来在这一章的第一章的在第二句话里面的后半部分，很多书卷都没有的。这个后来这个在文字鉴别学说，哎呀，可大概是那个，你看这个文本不一样，有些人就是不是就是哪个是更古老的呀？发现更古老的文本就是我们现在读的。那为什么很多人后边部分不写那个这些金的器皿被送到他的庙里，就是巴比伦神的庙里被送到这个，那犹太人太难接受了，很多的文士抄不下去。就是如果有着宗教情怀的人可能明白一点，有些人就故意不抄了，抄不了，太炸裂，对吗？挑战犹太人。如果说耶和华的器皿竟然被放到了杜马的庙里，耶和华的器皿、教会里的圣餐的这个东西放到了菩萨的面前，你怎么想呀？人端了一杯这个圣餐的这些东西端到菩萨面前去烧香上供的话，你怎么想？假如说你是个基督徒，你在庙里突然看到一个圣餐的这个东西放在菩萨的面前，你怎么想啊？你受不了的， 对吗？受不了，很大的刺激。所以这个很多犹太文士写的时候，他不想抄了，没法抄，怎么可能？怎么会这样？对吗？这是很大的。其实管教，我们刚才说了，我们不叫榨汁，叫管教。那管教就是有时候很残酷的，但是对悖逆的人来说是必须有的经历。犹太人，或者说真犹太人，就是说真的心里受割礼的都是犹太人。保罗说的，我们常常想用外边的东西来掩盖我们心中的悖逆，然后神就做工。神怎么做工啊？你不顺服，拆毁你的家族，拆毁你的圣殿，拆毁你的城，拆毁你的国，最后就让你单单的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剩下只有圣经，只有圣卷。犹太人到了这个巴比伦，被掳巴比伦以后，什么都没有了，只有圣经了，只有拉比了，只有这些人了。他们后来就有拉比，就有建立了，后来建立了这个现在的所谓的这个希伯来的学院，在那里开始读神的话来反思。就便是这样，人还是悖逆的。怎么？人常常用自己的心思，以为可以读神的话语，想用自己的理解来解读神的话语。不是，如果你这么做的话，那你就再淬炼，再来吧，直到有一天人真的悔改，真的顺服在神的真理里面，终于明白一个道理：神的同在，神的运行，神的工作，不是人手所来，不受人摆布的，不是以为人有多少金钱价值，国家多么厉害就可以决定的。不，他也不受环境影响，在人看来可能很悲惨的事，神也在那里做工；在人看来可能很辉煌的事，不见得神就在那里。很有意思的，如果读圣经的时候，所以神需要我们的是什么呢？全然的来归向他，全然的来归给他。这个在历代志下十六章写的，所以历代志下实际上是旧约最后的一卷书。神不是为了管教，不是为了管教而已，没有，他是希望把福气再次赐下来，希望人回转，希望人再次回来。神不想溺爱，不想，如果不管的话就是溺爱。我们常常爱孩子就不管嘛，就是溺爱，然后人就乱来嘛。所以本章的这个开始就是一个被掳的一个画面，因为从这个列王记、历代志我们都可以读到，就是神三番四次的差先知、差神来劝诫，但是这些人就不断的来拜偶像、拜假神，把世界的风俗带到以色列人中，上帝就不能再忍到这个，我们在那个列王记说，哎呀，受不了了。有一个人先知说，以利亚说，我没有人顺服神了，就剩下我自己了。神说，你拉倒吧，我还有人呢，还有多少人？还有7000人，就是那个时候还有大概还有7000人是顺服神的。所以你看到那个国家是何等的败坏，北国被掳，现在到了南国被掳。那当然了，由大国被掳的时候，这个整个场面是凄惨的，人是读了人是惊恐的。所以当时是那个西西家王，我们当时第一次警告的时候是以赛亚先知警告的时候，然后呢这个亚述大军围困他们的时候，他们那时候求告神，苦苦哀求得胜，但是后来100多年就忘记了。然后到了这个约雅敬王的时候，先知耶利米劝他的时候，我们刚才读了，根本他不听，所以没结果，毁灭就来到了。然后神说得很清楚，你的国、你的民、你的牲畜，所有东西就通通的被毁灭。约雅敬当然不爱听，然后呢他甚至要杀耶利米，神就把圣经里描写，神就把耶利米藏起来。所以在这种历史中，我们再回到看教会的历史，教会的历史也是一个不断的被管教的历史。人喜欢偏行己路，人不愿意顺服圣灵的引导，人不愿意顺服神。那就在奥古斯丁有一本很有名的书叫《上帝之城》。《上帝之城》写作的背景是什么呢？就是当年在公元5世纪，这个罗马帝国最辉煌的时候啊，全国都好像都信了耶稣了，哇，这个好得不得了的时候，蛮族，就是现在的这个从哥特人，就是从德国、从那个瑞典那边来的蛮族，把整个罗马帝国就给毁了。西罗马就是意大利那边的，现在叫意大利，以后再讲这个历史啊，就是毁了以后，整个人震惊了，全国震惊，上帝的城怎么能被毁啊？ 哎呀，上帝，罗马当时就是被称为上帝的城啊，怎么会能被这个外邦人不信神的人会毁掉呢？奥古斯丁当时是西伯的大主教，他说上帝的城不在地上，不是你罗马，罗马当时已经败坏得不得了，说所以在上帝之城里，奥古斯丁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如果什么呢，如果一个政府或者一个国家那里没有上帝，这个政府或者这个国家就是强盗和流氓的政府。我这个写这个话很厉害的，如果你在中国现在讲这句话，可能就马上被逮到监狱里了，直接叛国罪啊，对吧？如果一个政府和国家没有上帝，它就是强盗和流氓的政府。当然，他后来了，到了这个我们不讲这个，这叫政治神学啊，我们以后再讲这个。这个到后来，到了这个十六世纪。16世纪罗马天主教整个的一个败坏，都败坏都不行了，发赎罪券，搞那个搞那个。我们知道很多的这个当时不能写别的书啊，就写预言呗，写了很多预言，对吗？包括格林童话，这个我们上次讲的安徒生童话，童话里把牧师描写的都是什么呀？童话中牧师描写都是什么形象啊？偷盗的，偷情的，乱搞的。我们去欧洲旅行的时候，导游就说：“你看这个大这个城堡，那个城堡都是哪个主教养情妇的地方，就是那个国家已经败坏到不行的时候，马丁路德写了个95条，贴在教会的门口，哇，那个也是炸裂的，对吗？大字报，然后就隶属罗马的种种的罪行，然后马丁路德甚至写了一篇声讨新闻，叫《教会被掳巴比伦》，就像他就是指向这个。”被掳士拿地一样的啊，当时那个教皇就要杀他，要他悔改。到现在我们也说了嘛，到现在罗马的这个天特这个谕令里，马丁路德依然是被咒诅的，我们基督徒新教的教会也依然是被咒诅的，罗马天主到现在没有撤回这个谕令。所以这个教会败坏到一个程度，后来了上个世纪我们也知道黑人和白人这种冲突，马丁路德金有一个著名的在纽约，对吧，讲这个我有一个梦，就是整个对美国社会的控诉，包括教会。这个上个礼拜我们的阿瑟牧师去了这个前天他去了那个咱们省议会的那个大楼，楼下就是这个展览的，他看的时候他就非常震惊，他就拍了一张发过来，你看当年100年以前啊，就在我们加拿大呀，那写的什么呀？白人的牧师不能给谁证婚呢？不能给那个白人的女孩子证婚，不能给什么样白人女孩？如果这个白人女孩子嫁给了一个东方人，那牧师就不能给她证婚。你知道那个时候的这个婚姻的合法化是由牧师签字的，牧师不签字，你的婚姻是不合法的。后来呢，在发展成有政府注册就可以结婚了。当时这个所有人的结婚是在哪里结婚呢？在教堂里，只有牧师神父给你签了以后，你的婚姻在这合法，否则你的婚姻是不合法的。当时的报纸登着，不行，我们白人不能嫁给什么呀，亚洲人，我们不能嫁给黑人，我们不能嫁给等等的。这就是这个世代的这个，不要以为我们很远，对吗？马丁路德金当时就是黑人和白人不能坐一个公共汽车，种族隔离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在南非才被废除。所以人能不愿意接受的，我们常常有自己的方法来解读圣经，对吧？美国南方就是说我黑人不能解放，为啥呀？因为我是基督徒，他是我的奴隶，我信主了，我命令他信主，他肯定信主，因为他是我的奴隶，是这样的吗？所以再有美国的，到后来有美国的南北战争啊，这个可能不太准确，但是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但是中间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这一方面，就是南方和北方在为这个奴隶而这个打仗的时候，开始是不是为奴隶打仗的？所以当人听到了责备的时候，人愿意接受吗？不是的，所有人听到责备的时候，第一就是否定拒绝，怎么我可能有错吗？我这样做错了吗？我是忠心于主的呀，忠心于神的呀，真的吗？然后觉得被冤枉了，然后你不听，你来反对我，我就镇压你，然后最后镇压不了了，他就很痛苦。好像他也去哀求神，然后就是迷失，然后人就是苦读，啊，为什么我好像对主很忠心，怎么主这样待我呢？其实自己走得很离谱，已经走得很错了，自己不悔改，他说以为是别人是错的， 在上个世纪40年代，很多的欧洲的基督徒就再也不信主了，不信神了。为什么呢？到现在还是。我最近看了一篇文章，就是这个自由派的神学家写的，他说我现在不能接受，他说如果真有一位神的时候，怎么犹太人被杀得这么厉害啊？所以后来犹太人，很多的犹太人也不信上帝了，连耶和华神都不信了，虽然那个是他们出来的。几乎这个世界上所有离奇的对神对抗的都是犹太人出来的。马克思犹太人，他写无神论，弗洛伊德犹太人，他从其他的角度来，这个无神论的角度来推导人的心理的东西。这个很多搞金钱的人，那不搞离开神就干什么？搞金钱嘛。其实这个时代，美国大法官里边的前一段死的那个老太太，去年的那个很矮的一米五几的老太太，也是犹太人。他说我就是个无神论者，我不相信这个世界没有神的。很多的犹太人他们不相信神的，而且他们在各个大学里面握着很重要的这个 positions， 就是教职席位，他们就把这些左派的文化就传输。其实很多左派的文化是从犹太人出来的，你去读一下，就包括自由派的神学 Hanek 都是犹太人出来的。然后有些人说那我不信我，然后另外的人就找另外一个极端，有些人就我们要找一个答案呢、啊，我们要解释啊，然后就假先知假使徒异端就出来了，给你指出路啊，你没有出路给你指出路啊，就是这样。所以如果我们不警醒，我们就会被这个世界说迷惑，说来抵挡。所以一个忠于神的人怎么来回应这个世界的童话？但以理就是面对这样的挑战，你搞革命吗？反抗吗？你肯定是被灭掉的，就像这里说整个耶路撒冷被屠平。投降吗？有些人说我们投降，我们不合作。抗日40年代，我为啥弄这个图啊？这是汪精卫的政府。然后说我怎么后来知道，因为我有一个老人家跟他关系很好，我们家也有这个背景，我妈妈那一边拜的人都是黄协军，做了很大的汉奸，所以共产党一上台的班们都枪毙了。就是那个他们都是汪精卫的底下的，叫什么呀？这个汪精卫的国民政府叫什么呀？上写的和平什么呀，反共建国。然后这个别人说不是，你读错了，怎么读啊？叫和平反共建国，我们要和平反共建国。哇，这就是这中国人玩文字游戏啊，就是我们不是给日本人合作，我们是和平反他们，我们不能反，我们是和平反他们，然后呢我们将来建立中华民国。所以人总会为自己找很多很多的这个借口，然后呢给你搞什么软实力，对吗？这个王吃我的饭呢、啊、喝我的酒啊，最好的这个国家最好的饭菜不就是王的膳吗？来，你来吃我的，你来喝我的，然后呢我希望你吃了我的喝了我的就来什么呀，来顺服我。但是犹太人当时，这是这个诗篇里的，对吗？应该是以西结他们那一批的人，在不是在王宫里，是在加巴鲁河边。他说什么？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手右手忘记技巧，我也不弹琴了，我把琴挂在柳树上不弹了，什么都不干了。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头，我变成一个哑巴。这是一种正确的态度吗？爱神的态度是对的，但是在社会服侍中是正确的吗？我觉得也值得我们思想。我觉得正确的态度就是你要对抗这个时代，你靠自己吗？靠这个世界的童话靠自己吗？不是，非得靠神自己。刚才说了，神要拆毁我们，非得靠顺服神，顺服神的带领。耶利米告诉他们投降吧，投降生儿养女，70年以后你就回归做准备。请问但以理看到了回归吗？应该看到了。为什么？但以理只做到了什么？最后一句话，到哪个年间啊？到这个古列王，古列王当时就发旨让以色列人回归嘛。所以但以理这个人应该是寿命最长的先知，那至少他活80多岁，甚至90岁都有可能的。他从少年人整整70年，他从他被掳一直到古列王颁旨，而且也到塞卢士王元年的时候，他还活着， 那就说明他亲眼目睹了以色列人被掳七十年整个的社会生活所经历的一切。所以好，我们再看当时的说王干他们说把他们掳来，这些人特有聪明的，是特选出来的，这四个人，当然还有其他的人，是一批的人，让他们来翻译。当时这个巴比伦王的这个巴比伦国的文字就是楔形文字，只到现在已经不是个问题了。现在最新的 AI 很快，几十秒钟就全部给你翻译成这个英文。当然准确不准确是另外一个意思，当然它可以给你翻译出来，所以这个不是个问题了。当然也可以帮助，这个是以色列希伯来大学发明的软件，他们说是非常的准确的。所以被掳意味着什么？被掳就意味着你活在一个被歧视、敌视甚至被无视的一个状态里，你甚至被当作劣等民族，人家不会在乎你的。就是前面讲的那个自高自大的白人，这个当年的白人一样。其实在但以理里暗藏的一个线索就是什么，每次危机试探来临的时候，你知道吗，就像哥林多上的神总与我们同在的，而且是这里的信心保守是神看我们对神的心，信心的证明怎么证明出来，就是在你日常生活里你怎么活着，你怎么个活法。所以那童话是一步步的，对吗？这里说给你改名吧，但以理改成波沙撒吧，赫拿尼亚改为沙德拉吧，米沙利改成米沙吧，亚撒利亚改为亚伯尼哥嘛。对，但以理就是说审判嘛，刚才说，或者说讲管教嘛，或者神的管教。那波沙撒是什么呀？波沙撒就是马杜来保护你，不是你的神保护你，就是马杜克，就是这个巴比伦的神保护你。这个沙德拉也是，你说哎呀，谁能与我神相比啊？沙德拉说，哎，这个他们的月亮神可以给他相比，与月亮神一样嘛。米沙也是，啊，你说我是什么？那个这个后面的亚撒利亚也是，亚伯尼哥就是你是月亮神的仆人，你不是上帝的仆人，你是月亮神的仆人。所以这个童话就是先给你改名，叫你多少年呀？这个名字。波沙撒，波沙撒，波提沙撒，或者叫波提沙撒，波沙撒，波提沙撒，叫你多少年呀？叫你七十年。我们这里大部分人到了这里都改一个英文名字，你喜欢人用哪个名字叫你呀？叫你七十年。你不想被同化，也喊着你，天天喊着你，然后叫你吃当地的饭，坐当地的车，对吧？文化教育，叫你学巴比伦一切的学问。但是但以理他们知道他们的心是不改的。我们所以怎样与主同行呢？是在处境中用生活的方式成为主的见证。但以理为什么说他要这么做呢？他说你给我们十天的时间，对吗？让我们试一试。他告诉王，我们的神绝对高于你的王权，我们的神绝对高于你的信仰。但以理不是这么说，不是仅仅那么想的，是这么说的。因为从这一章后面就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王，我们的神是什么的神呢？他对尼布甲尼撒说，我们的神是废王立王的神，你信不信？没人跟你解梦，我都可以跟你解。我们的神是你说你不知道，我告诉你，我就跟你告诉你做的什么梦。你不告诉我你做的什么梦，我都能告诉你。我们的神告诉说，我们的神是远远高于你所信的神的。所以你说但以理真的不吃他的酒肉吗？不是的。你看那个但以理书第十章，但以理天天在王宫里干什么呀？吃美食喝美酒。你有圣经你翻到第十章你就明白了，但以理天天是吃美食喝美酒的人。他不是不吃，他是说他在这个时候不吃是要证明一件事，我的神，我所信的神远远高于你所信的神。而且但以理这个人是有骨气的，怎么了？你不让我祷告，我就是怎么一天三次，怎么了？天天祷告，跪着祷告，就是证明一件事，我的神是真神，我也不怕你。你为尼布甲尼撒是个傻瓜呀，他聪明得很，他为什么不斩了这个但以理啊？他为什么不斩了那三个人啊？好像用这种方法那种方法，他是说，所以尼布甲尼撒是非常厉害的人。他说只要他把各个国家人都掳过来嘛，最聪明的人他养起来嘛，就是现在的什么呀，就是现在智库嘛，就是现在的这个 thinking tank 嘛，这就是整个的这些这个东西。所以他是一个很厉害的人， 他不管，只要你被我所用，表面上他可以讲这个讲那个，其实他是利用这些人的才能。所以我们不要被圣经有很多的这种教导，比如说约瑟被掳了以后，约瑟被卖了以后，他娶的老婆是什么老婆？约瑟的老婆是一个安城祭司的大祭司的女儿啊，土西娜，对吗？那一个信神的人娶了一个外邦祭司的女儿，你们接受吗？接受不接受？不接受啊，你们不接受。但不接受，圣经里就这么记载的，他确实然后生了以法莲和马纳西，这个不是对吧，这个拿弗他利。所以我们从知道这个但以理是一个非常有骨气的人，他是不会为这个，所以这四个人好像在这里被训练，他又遇到了一个很大的挑战。一个什么挑战呢？你要学他的一切的学问，学他一切的学问。这个学问是什么学问呢？你看到后面就知道，由这个巴比伦的学问就是占卦、卜卦、占星、看相。哇，但以理学这东西，你能接受吗？后面就写的呀，第二章就写的呀，他都会，他都懂。那你怎么办？我们常常说，基督徒你不能看八卦啊，基督徒你不能看易经啊，基督徒你不能看黄帝内经。再讲什么？我就说我不是鼓励你们看这个东西啊，但是你一定要从圣灵带领，圣经里面生命记说过做这些事的人致死他，但是到这里说但以理明明怎么了，又学了这些东西干什么用？摩西学了埃及什么呀？斯提凡说的摩西学了埃及什么呀？一切的学问。埃及一切学问包不包括巫术啊？你们说没有，那是有的，肯定有的。那个法老就是拜太阳神的嘛，他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他肯定懂这些东西，在乎你怎么来对待他，你的心里是哪里。所以这个要我们走的是什么的路？我们走的是一个跟随神的路。我们明白什么在这里，怎么在我们自己的工作的场合、生活的地方，与我们文化完全不同的地方，我们怎么来见证主，这才是我们要思考的。我们是为了觉得我是个基督徒我更有厉害，或者我是个基督徒老板我就可以命令别人吗？我就是说哦，好像是那个，不是。上帝的生命、主的生命、主的信仰从来都是什么呀？是一个顺服的，是一个不是强制的。所以我们不是为了某一己之力，也不是为了立自己的名，我们是顺服圣灵的带领呼召，就像但以理一样。但是但以理没有选择，我们还可以选择，但以理没有什么选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敬拜神，神怎样托付我们，怎样来在生命中见证出来。所以我们在但以理身上另外一个思想就是，主耶稣基督如果不在教会里被尊崇，教会就是会被糟蹋的，也会被掳的。不要以为没有，你可以敬拜，可以奉献、守圣餐、讲道、宣教，可以做种种的事情，如果没有圣灵的带领，真的就什么也不是，因为内心里是不顺服的。你可以说洗礼代表重生，但是你心里有疑惑，你洗礼有什么意义啊？你心里也不信他，就是为了洗礼。有人洗礼我见过太多了，我们在卡尔家里都有，有人洗礼是为了给孩子上学，有人洗礼是为了结婚，有人洗礼是为了这个参选，然后给在这个教会里，然后就为他这个竞选候选人来拉票。洗礼有人种种有背后的原因，不是，但是耶和华遍察全地，我们的心要归向主。好，我们就是用刚才这两句，我们刚才的宣道经文来，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心意更新而变化。叫我们查验何为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主耶稣说我们不属这个世界，我们不属这个世界，我们要用上帝的真理来使我们成圣，让我们在真理中来成圣，让我们全然来交给主。好，我们有一首回应诗歌，一生交给主。